为生盼望，神啊，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新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，多多主持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为生盼望，我是多多。为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，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，使生活有光，生命有盼望。透过读圣经，听圣经，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的第二个部分，之前我们已经读过第一节到十九节，今天我们要来读第二十节到三十七节，继续分享神责备以色列离弃活水的泉源这个主题。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，耶利米书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到三十七节，请听神的话语。
耶利米书第二章。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，解开你的绳索，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你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。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，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？你虽用茧多用肥皂洗濯，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，没有随从众巴力？你看你谷中的路，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，你是快行的毒蜂驼，狂奔乱走。你是野驴惯在旷野，欲先发动就息风，起兴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？凡寻找他的必不至疲乏，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。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血，喉咙干渴，你倒说这是枉然，我喜爱别神，我必随从他们。贼被捉拿怎样羞愧，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先知也都照样羞愧。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，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，他们以背向我，不以面向我，及至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。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？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。犹大呀，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。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？你们都违背了我，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突然的，他们不受惩治，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，好像残害的狮子。这世代的人啊，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，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，或做幽暗之地呢？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？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？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？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。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，要求爱情呢？就是恶劣的妇人，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，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， 你杀他们，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，乃是因这一切的事。你还说，我无辜，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。看哪，我必审问你，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。你为何东跑西奔，要更换你的路呢？你必因埃及蒙羞，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。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的，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。
唯生盼望，多多陪你读圣经。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，耶利米书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到三十七节，主题是神责备以色列离弃活水的泉源。之前呢，我们读第一节到十九节，看见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当世代的人说责备的话，因为他们将敬拜神当作是风俗习惯，擅自换掉顾念自己的神，就是离弃活水，所以他们自己凿出的池子却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先知耶利米代表神直问南国犹大百姓，要他们知道国家面临的外患以及社会的道德腐败，并不是神为他们制造的，而是他们的悖逆所造成的。他们在战争中失败，被敌人掳到他们的国家成为奴隶，神责备他们，宁愿不要顾念他们的神，远离那活水的源头，反而对那欺负他们的还想靠近亲近他们。耶利米先知他用水对百姓做比喻，是因为水在以色列地是不可或缺的资源。以色列非常干燥，每年的九月到十月会降下秋雨，到了隔年的三月到四月会降下春雨之外，大部分的月份里都是没有雨水的。所以我们在圣经中，特别是在诗篇里面，会读到颂赞神是活水的泉源的诗句，可是神却责备南国犹大，因为他们选择离弃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那破裂不可储存水的池子。神责备他的百姓，宁愿放弃信靠主，却去信靠那侵略他们的国家，宁愿弃绝神，到埃及亚述去迎接偶像回来拜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里好好的省思，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境况呢？明明知道神是我们的活水泉源，是我们的帮助，却常常在遭遇到患难危急之时，就先急着去抓住人的手，忘记了先来到神面前祷告，寻求神的面。其实许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也跟南国犹大百姓是一样的。耶利米书的二章二十节，先知耶利米责备他们是属灵淫乱的人，他说，因为你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。这就是说到在当时许多异教神坛的背景，就是在各个高山或是树下筑起神坛，以色列百姓就趋之若鹜地跟随崇拜偶像巴利、亚瑟拉、亚斯他路等等的神明，因为这些神明是掌管生殖的，所以拜他们就会生得多，农作物就会丰收盛产。而在这些崇拜的仪式中，常常会有男女交合的仪式，认为以此可以刺激他们天上的神明也交合，就会降下透雨。这其实是很荒谬的逻辑，但是南国犹大百姓却跟着这么做。先知耶利米责备南国犹大百姓，不只是在肉体上淫乱，在属灵上更是淫乱的。二十七节，他们向木头说，你是我的父，向石头说，你是生我的。他们以背向我，不以面向我， 以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，起来拯救我们。二十八节的最后一句说，犹大，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。这是多么夸张的情景，但却是真实的。在二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，神用三幅画面对百姓讽刺他们当时的信仰光景。首先，神透过耶利米先知责备百姓是结野葡萄的坏枝子。神原本是用上等的葡萄树苗栽种他们，结果他们却结出了坏果子。葡萄树向来是被比喻成神的子民，而神的子民在神的眼中并不是普通的葡萄树，而是精细挑选的。神自己如同园丁，小心翼翼地照顾他用心栽培的葡萄园，可是却在收割的季节，个个都是营养不良的果子。当时耶利米就是用这个比喻，南国犹大人一听就能够懂，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葡萄园的果农。耶利米用这个比喻来刺穿他们的心，让他们体会父神是多么为他们的行为悲痛。再来第二幅画面，就是说到他们如同发情期的毒蜂驼还有野驴子，因为欲心发动，随便找对象交合，没有婚姻观念与忠于配偶的观念。最后第三个画面是神严厉的责备他们，就如同是恶劣的妇人，甚至比一般淫荡的妇人更加淫荡，也就是形容神的百姓在属灵上对神是非常的不忠的，而且他们在外交政策上也是三心二意的。所以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，你们有一天会因为亲近埃及而蒙羞，会像当年亲近亚述而蒙羞一样，也就是第36节和37节所说的，你们为何东跑西奔，要更换你的路呢？你必因埃及蒙羞，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，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的，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。这就是神的百姓弃绝活水的泉源是他们的结果，而且是可怕的。耶利米书第二章，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责备南国犹大百姓，并且对他们发预言，而这个预言后来在公元前597年应验了。因为在公元前605年，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在加基米斯战争中大败埃及法老王尼哥，成为新霸主。三年之后，约雅敬王想要仰仗埃及的势力发动背叛，结果被巴比伦攻击，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，蒙羞而回。可惜这群属神的百姓因为弃绝神，弃绝了活水的泉源，所以他们的结局是令人感到扼腕的。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维生盼望》，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二章的二十节到三十七节，主题是神责备以色列离弃活水的泉源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神。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，步步与主同行。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里再相会。